读的经文在以赛亚书30章20到21节及15节。以赛亚书30章20节，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第十五节，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静自不肯。正道，今日正道的题目是关键选择，关键声音，恭请徐牧师传讲神宝贵的话语。
牧师传道，各位弟兄姊妹，主日平安喜乐。感谢神，让我们可以一起来敬拜神。我们的诗歌带领我们进到复活节的预备，复活节的喜乐，复活的大能在我们的当中，我们的生命因着认识神可以高唱哈利路亚，阿门。神鼓励我们，让我们里头大有盼望，神恩待怜悯。弟兄姊妹，你我每一天都要做选择，有些选择比较大，有些选择比较小，我们每一天都要做选择。我们如何知道这个选择是正确的呢？我请问大家，最近大家做过比较重要的选择是什么？在家庭，在生活，在前面的方向道路，我们做过比较重要的选择是什么？第二个问题，那有没有什么是我们一直没有做选择？请问这是不是一种选择？
是，
我们一直逃避那个选择，我们不去做选择，而不做选择本身也是一种选择。他让时间来选择，他让老板来选择，他让别人来选择，他让时代环境来选择。有没有什么是我们一直逃避不愿意做的选择？第三个问题，有没有一些选择我们现在回想起来觉得早知道当初应该做不一样的方向，不一样的投资，不一样的选择，有没有这个情况呢？我请问大家，大家读圣经应该都熟悉，请问大卫君王，大家认识他吗？好，大卫王爱不爱他的小孩？大卫王很爱他的孩子，但是是谁把他的宝贝女儿叫他玛送进强奸犯的屋子里头？是谁？大卫自己把他所爱的女儿送进强奸犯的屋子里。那谁把他的长子暗嫩送到杀人犯的屋子里头被杀掉？是谁？大卫自己。他爱孩子毋庸置疑，他很爱孩子，但是他的选择把他的女儿送到强奸犯的屋子里，把他的儿子送到杀人犯的屋子里，那是他的选择，他下的命令造成的事情。弟兄姊妹，善良本身是不足够的，如果善良没有智慧，所带来的选择是很可怕的选择。一个小男孩，他爸爸要鼓励他说，孩子你好好读书，好，你国中好好读书，你只要考进前五名，爸爸买最好的电竞笔记型电脑送给你。请问这个智慧好不好？这个选择好不好？他拿到那个电竞的笔记 notebook 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再出过家门，再也没有跟家人有任何互动了。我们的心，我相信90%、95%以上都是良善的，我们都期待我们自己好，身边人的好，但是我们要问，为什么一些时候我们所做的选择所带来的结果却不是最好的？我们给我们孩子的安排，我们自己为我们人生所安排的那个路却不一定是最好的。为什么？选择的背后非常重要，在于我们听见了什么资讯，是不是？ 我们所听到的声音决定了我们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当如果我跟我的妻子关系有状况，而我身边所有人都告诉我这个女孩子不值得，你值得更好，当我跟我的先生有状况，旁边所有的这些三姑六婆的方向是你可以一个人过得更快乐，这个声音会引导我们做出选择，错误的声音就带来错误的选择，接下来就说的错，做的错，人生就是全部都是错。所以许多的人生花很多的时间在 debug， 在弥补他的错误，因为他的一开始的选择就错了，所以他后面只能在那个很不好很不好跟更不好更不好当中选一个比较没有那么不好的。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做出那个第一个错误的选择？因为我们听到的是错误的声音，很多的时候我们只能听到我们自己里面的声音。先生回家觉得我已经在外面拼了一整天了，为什么太太不断的碎念，不断的提醒我要做这个做那个，不断告诉我衣服袜子要放哪里，提醒我那个灯没有修，你不知道我做了多少伟大的事了吗？当我们只听到自己的声音，听不到妻子的声音，那会是什么情况？反过来说，妻子觉得为什么你都没有看到家里的需要，为什么你都看不到我的需要。我听过一个妈妈讲一句话很有趣，孩子一岁左右一两岁左右，全职妈妈在家里头照顾孩子花了好多的心，整天根本是打仗一样。好不容易他先生回来了，然后先生回来的时候是一片祥和，请问太太的心觉得开心还是怄气？这个太太觉得很怄，你都不知道我多么的忙啊，哇，你只看到一片祥和，孩子也乖，吃完饭干干净净，哇，你都不知道我的辛苦。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只听得到自己的心声，听不到别人的心声，那是一个什么情况？同样的，如果父母听不懂孩子的心声，我们会有很多的要求，会有很多的提醒，但是孩子觉得你都不认识我，所以他大学能够填多远就填多远。反过来，如果孩子只听到自己的心声，从来不管父母亲，我的同学都这样，我的环境都这样，为什么我没有？那完全不管父母亲所承受的压力跟挑战，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回到公司，如果我们搞不清楚现在老板心头最急切要的是什么，会不会我们做了很多的工作，做完之后老板说这个不是重点，这个以后再说，会不会我们做了一大堆根本老板觉得不重要，最后我们一生的道路有一天我们都要面见我们的大老板，面见我们的耶稣。我们确定我们一生的努力在面见耶稣的时候，耶稣说好，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进来享受主人的快乐。还是我们面见老板的时候发现我们所做的工作，老板说我不认识你啊，你所做的我不认识你。弟兄姊妹，关键的选择背后是关键的声音，我们能够听到对的声音吗？反过来讲，各位想一想一个画面，如果我们有一个雷达很敏锐的知道孩子准备要爆炸了，请问不要再碎念了，这时候住口，请问是不是智慧？如果我们能够听到太太的心声，听到太太里头她一直讲我们都听不到的东西，如果我们听到了，这夫妻关系会不会改变？如果我们能够立刻知道老板现在最重要什么，立刻把那个，然后哇，我们的文娱执事，我们非常的钦佩，他在开刀房当护士，后来国外来的医生点名要他，为什么？医生还没有讲，他就把刀具递上来了，他甚至告诉医生接下来要开什么刀，接下来要用什么器具，他完全掌握开刀的流程，所以他可以这么精准的，哇，难怪人家要他，跟着他，全自动 AI 系统，然后就开完了。如果我们能够知道老板现在心里头的重点是什么，我们的工作会不太一样，是不是？最后，如果我们能够知道 上帝现在的声音，你我今天所做的选择，很多很多选择会完全不同，完全不同。期待我们人生不要花很多的时间，四世纪到了后面几章，我们主日学不会教，因为实在太血腥太暴力。四世纪他们的选择就是已经没有上帝没有神的声音400年的，他们只能够在那个很不好很不好跟更不好更不好当中选一个比较没有那么不好的，但是都是死亡，都是血腥，都是眼泪，都是叹息。弟兄姊妹，那不是我们的人生。求神让我们今天安静下来，能够听到神的声音。我为每一位弟兄姊妹祷告，期待我们每一个人在不同的关键时刻，每一个人在不同的，在家庭的，在孩子的，在自己的，在找工作，转换工作，准备退休，前面的道路方向到底怎么做？我们的选择背后有上帝的声音吗？今天的经文好宝贵，我们一起来读一次好吗？20节、21节，我们来读，请。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我们来祷告。主耶稣，我们好渴望就在这个早晨，虽然我们生活有不同的艰难困苦，主啊，但你答应我们，当我们寻求你，我们的教师不再隐藏，我们的眼要看见耶稣基督，我们或向左或向右，我们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我们要行在其间。让每一位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所面对不同的挑战困难，是家人，是健康，是前途，是方向，是家庭，主耶稣，我们把这一切都放在恩主的手中。这个早晨我们向你要一个礼物，让所有弟兄姊妹带着柔软虚心谦卑的心，能够听得见神的声音，听得见神的安慰，以至于我们的心明白你的旨意，走在那个平安蒙福之路。听我们的祷告，感恩奉耶稣的名，阿们。是的，今天我们来思想以赛亚书30章。这经文的背景是整个亚述帝国带着千军万马已经把北国以色列灭掉了，继续挥兵南下，直捣黄龙，攻击耶路撒冷。而当时的犹大的君王手足无措，该怎么办呢？而在这个危机时刻，关键时刻，他们选择去往南埃及求助，他们向埃及求救兵，来抵挡从北边打下来的亚述。而在这个时候，神的话语提醒他们，但这一群人他们却选择不要听神的话。经文10节、11节提到了，他们对先见说，不要望见不吉利的事，不要讲那些不吉利的事，对先知说，不要向我们讲正直的话，我们不要听这个话。我们要听什么样的话？虚幻的话，只要跟我们讲好听的话，我们不要听那些责备的话，我们不要不要。第十一节讲得更清楚了，你们离弃正道，偏离直路， 不要在我面前再提说以色列的圣者。提到了他们根本不要神，不要听神的话，根本离弃上帝，不要再说上帝，连神的名字都不要再提说。你看到这一群人，他们选择听自己的声音，他们不要上帝的声音，不要先知讲真理的话，正直的话，他们要走自己觉得好，自己觉得美的道路。而这个道路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呢？当人不要上帝，他们有自己的智慧，他们有许多的结盟，然后呢，今我们看到，当人没有神的声音，一定会抓自己以为可以的依靠。他们靠什么？他们靠埃及。第一节提到了祸灾，有祸了，这些悖逆的子民，他们同谋却不结盟，却不与我的灵，他们所有做的事情不是在神的引导当中，拒绝神。而第二节讲得更清楚了，你们下埃及并没有求问我，要靠埃及法老的力量来加添，并投在埃及的印下。第四节，神清楚看到他们大使使者的脚踪，你们的首领使者到了索安，索安就是埃及的北部，使者到了哈内斯，到了埃及的南部， 神清楚地看到你们的如何一步一步地向埃及求援，神指出他们的每一个心思每一个脚步。第六节更提到了他们把宝物把财物驮在骆驼的背上，遥远地经过旷野危险的地方，要去贿赂埃及，请埃及派兵帮助他们抵挡北边的亚述。注意，当一个人没有神的声音的时候，他只能抓浮木，只能够抓自己以为现在可以的依靠。抓什么？抓金钱，抓成就，抓梦想，抓爱情。人如果没有上帝，只能抓这些东西。一句话说，三句不离本行。我们听人说话，基本上三句之后就可以知道这个人最在意什么，最期待什么，他抓的是什么。弟兄姊妹，我们心里头觉得到底什么可以改变我的困难，可以解决我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如果不是神，我们就只能抓自己以为的，如同当时的犹大国只能抓埃及，抓埃及，埃及很强啊，我们依靠他应该没有问题吧。经文告诉我们，先知清楚，以赛亚清楚提到了你们自己以为可以的依靠，结果都是虚空虚幻。第三节提到了他们去埃及求助，与埃及结盟的结果，埃及的力量必作为你们的，你们投在埃及的印下要为你们的，一切倚靠地上的要落入羞愧惭愧当中。第五节，埃及是不利于你们的，他们埃及不是利益，而只是羞辱，而是耻辱。而第七节讲得更清楚，埃及的帮助是突然无意的，所以我称他为坐而不动的拉哈伯。拉哈伯是一个海怪，就是看起来很庞大，但是他却不会动。埃及根本不出兵，在关键的时刻根本帮不到犹大国，根本 帮不到。埃及的帮助是突然无意的。人可以抓很多自己以为的，但在关键时刻帮得上忙吗？今天秦文的经文告诉我们，好奇妙，跟今天的信息完全的 match。 33篇第16节，君王不能因，勇士不能因，
力大得救。
17节，靠马得救是
枉然的，
马也不能因力大
救人。
所有人自己以为可以的依靠，在关键的时刻是什么都帮不了。靠山怎么样？
山倒。
靠人怎么样？
人老。
靠自己
又累
又哦，又病又老哦。我们到底能够靠什么？能够依靠什么？这些都完全无效。我们有一个姐妹出差坐飞机到处飞，而那一天从杜拜起飞到巴塞罗那，下飞机那一刻听到他飞机一飞之后炮弹打下来，后面所有的班机全部停飞，他的飞机一飞走，那个战争开打，所有人被困在杜拜，花了几百万才能够逃出来。他们多花了28万坐飞机回来。我们能够掌握什么？当一个炮弹下来，当一个危机临到，我们以为我们所拥有的专业，所拥有的资源，这些东西可靠吗？这个姐妹说，她听到消息的时候全身起鸡皮疙瘩，因为她只要晚一班她就出不来了。用此妹，今天我们到底在靠什么？求主光照我们，怜悯恩待我们。当人倚靠这些，不单是徒劳无功啊，经文讲得更可怕。哇，一个好生动的画面，13节提到了，故此这罪孽在你们身上好像破裂突出的高墙，顷刻之间忽然怎么样
坍塌。
他提到了这罪孽好像一个高墙，而这个高墙是有破口的，远远看它还是一个高墙没有问题，可是那个破口是非常的可怕，好像什么？好像水坝如果有一个小裂缝，请问危不危险？花莲去年9月23号的事情，光复乡堰塞湖，事实上因为地震豪雨，那个湖已经形成了，而这些团队已经发出了提醒，在9月17就已经发出提醒， 9月21整个行政院拍板要撤离，22通知要撤离，但是许多的人觉得应该不会那么严重，应该没有问题。三种撤离的方式，大部分选择垂直避难，意思就是跑到高一点的地方。但重点是当那个泥水进来的时候是根本没有机会的。五秒钟，从听到到整个灌进来五秒钟，根本没有机会。光复乡的一个代表，他看到那个情况，赶快开车冲到高的地方，接下来开始联络人，赶快撤，赶快撤。但很多人已经来不及了。弟兄姊妹，当我们容让一个罪孽临到，就像是水坝当中的一个小裂缝，就像是那个堰塞湖，它看起来还是水坝啊，它看起来没有问题啊。我远离神，我不听上帝的，我也很成功啊，我所做的事情也很顺利啊，我的薪水也比你多，我的成就也比你高，没有问题吧？那个高墙还是非常的稳固。但小心，那个罪孽就像高墙上的破裂，现在看来是高墙，但经文告诉我们，顷刻之间会忽然坍塌，会在一瞬间所有我们以为的东西会土崩瓦解，如同堰塞湖那个土石流来到的时候，我们根本没有抵挡的机会。弟兄姊妹，神提醒我们，神怜悯我们，赶快悔改吧，否则会遭遇土石流般的大危机。这个危机来的结果，十四节说，好像被打碎的瓦器，要找一块碎片去舀水都没有，意思是那个破裂，那个瓦解是非常的彻底，完全没有机会做任何的复原。亲爱的弟兄姊妹，求主光照改变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不能容让一点的罪，我什么都听这一点，上帝啊，我听我自己的哈，这个我觉得我的判断好一点了哈，其他我都听哦，就是这个哦，这个是不行不行不行。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容让那一点继续存留，那就是高墙上的破口，那就是水坝当中的一个破口。现在看来是安全的，但是我们不知道哪一刻，当那个倾泻下来的时候，你我是挡不住的。求主提醒怜悯我们。不但如此，更可怕的经文提到了16、17节，提到了敌人会追赶你们，你们说不然，我们要骑马奔走，就是我们有最好的武器，最好的马匹哦。当有什么危难的时候，我们撤退路线非常的清楚，我们的马很快哦。不管如何，我们有完善的措施，好、哦、避难措施，完善的骑马奔走。人们犹大人说我们要骑马奔走，先知就说，神说，你们说你们要骑马奔走，所以又说我们要骑飞快的马，所以追赶你们的也必飞快。你们的马快吗？亚述的马比你们更快，刑罚的马比你们更快，更是这个追赶你们的不单是亚述的军队，更是上帝自己。神追赶人刑罚人的时候，我们还有机会存活吗？17节提到了一个人斥喝，让千人逃跑，五人斥喝，你们全部都逃跑，剩下的只剩孤零零的几根旗杆。一人斥喝，千人逃跑。我们来思想这个经文，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经文。申命记曾经提到了为什么会落到这么可怕的光景，因为神把人交出来。经文申命记32章提到了，若不是耶和华交出他们，一人岂能追赶他们千人呢？他们离开了神，神把他们交给敌人，敌人一个人就把他们千人全部打败。而这个经文反过来是约书亚记，神曾经应许他们，约书亚说，你们一人必追赶，神照着他应许为你们征战。弟兄姊妹，你看到了吗？神说当神为我们征战的时候，我们一人可以追赶千人，如同约书亚，所有迦南高大的亚纳族人这些民族，没有一个能够在约书亚面前站立得住，一人追赶千人。但反过来，当我们离开神，没有神的声音，别人一个人就可以追赶我们千人，是吧？弟兄姊妹，这是一个祝福咒诅的一个颠倒相反。所有的应许在基督里是是的，是阿们的， 我们只要在基督里就享受他给我们一切的丰盛，但反过来如果没有在基督里呢，很可能这些祝福全部都反过来。在战场上神答应我们一人追赶千人，我们可以得胜，但是以赛亚的经文，生命记的经文，就是他们不要上帝的时候，敌人一个人，一个意外，一个病毒，就可以让我们完全被瓦解。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看到祝福咒诅一瞬间，我们一定要抓住神，我们一定要听到神的声音。没有神的声音，这种人生是徒劳无功，是遭遇土石流，并且我们过去夸口的祝福，夸口的优势，夸口的资源，都会变成咒诅，都会变成可怕可怕的咒诅。弟兄姊妹，神提醒我们吧，我们需不需要神的声音？
需要。
我们需要神的声音。我们再一次把20、21节用信心来读，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20、21节的经文，请。
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
神答应我们有艰难有困苦，但是我们要看见我们的教师，听见我们主的声音，这是正路，我们要行在其间。而当我们拥有神的话语的时候，神要把怎么样平安与祝福赐给我们呢？接下来经文好美，18节提到了，来，我们来读，请。
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
感谢神，这里提到了两个等候，神等候要施恩，要怜悯我们，意思就是神预备了大礼包、惊喜包、澎湃包，神预备了好多的祝福要带给我们，但关键是我们要等候神，我们要寻求神，听到神的声音。神是公平的神，神要把好多的祝福赐给我们。下面的经文告诉我们什么祝福呢？23节，当我们得着神的声音的时候，我们跟随神，我们把种子撒在地上，主要怎么样？降雨，并使他所出的粮肥美丰盛，生处在宽阔的草场吃草。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种地，我们可以播种，我们可以努力，可以拼命，但是有没有雨降下来，我们能控制吗？现在以为人造雨，我们可以，但事实上，这些资源是我们没有办法掌控的。而长出来会不会肥美丰盛，是我们无法控制的。但神答应我们，当我们遵循神的话，我们播种，神要降雨，让肥美丰富，牲畜在宽阔的草场。24节，连牲畜都吃加盐的料，就是顶级最好的，牲畜都吃最好的饲料，那可见神赐予人的丰富跟恩典。25节继续讲，神给我们的福分，整个大地，25节是蒙福的，是经历上帝的平安，江河永流的祝福大大临到我们。26节，有疾病的，神要缠裹，神要医治，神要赐下全方位的平安跟祝福。弟兄姊妹，神答应我们，当我们没有神的话，生命像土石流，所有的祝福会流走。相反的，当我们拥有神的话，我们所有的努力绝对不是徒劳无功，我们播种，神会降雨，非常的丰盛，江河永流，而且得着神的医治跟产果。弟兄姊妹，这是神的话语。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有一个魄力，主啊，我要听到你的声音，求你对我说话。不管今天我在面对怎么样的挑战危机，尤其身边有很多杂音的时候，主耶稣，我是你的孩子，我要听到你的声音。求神给我们这个勇气跟恩典。我们提到了艰难，提到了困苦，生命当中的确会有很多的苦难。而我最近读到一本书，他提到了一段话，我觉得给我很大的鼓励跟激励。他说，很多人在苦难当中，最大的苦不是那个苦的本身，而是为什么我要承受这个苦的那一个结，为什么我要承受这样的辛苦，为什么我的健康是这样，不烟不酒，为什么这个旁边路 路边人在抽烟，为什么得肺癌的不是他？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我的孩子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那个苦难的苦难本身很苦，但是为什么要见到那个苦的苦？有些时候更加的沉重，甚至我们觉得神，你不是爱我吗？你为什么会容许这样的事发生呢？那个问号有些时候很苦。但是一个牧者给我们一个视角，他说当我们发这个问号的时候，我们不妨打开福音书，我们去看耶稣圣经的每一页所写着耶稣的故事。耶稣，我们凭什么觉得我们应该要过比耶稣还要好的生活？我凭什么觉得我应该要比耶稣过还要好的生活？而如果福音书每一页写着耶稣的流汗、流泪、流血，为什么我们觉得这些东西跟我应该是绝缘无关的呢？相反来讲，耶稣呼召我们走跟随他的道路，给的我们是永恒天上的福分。地上会有苦难，但在耶稣里头有平安，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而反过来讲，今天神给我们已经够好了，阿们。我们为弟兄在苦难中，他讲一句话是智慧的话，耶稣对我已经够好了，耶稣对我已经够好了。为什么 我期待寿命像马土撒拉、哦、财富像亚伯拉罕、哦、为什么我觉得我要得到每一个我认为最好的，全部的祝福都要临到我的身上？ Why？ 难道我们跟随耶稣不是被神呼召走一条完全顺服跟随他的道路吗？求主恩待我们，耶稣对我们够好了，求主恩待，愿我们听得到神的声音，以致我们的心可以得着主的医治、缠果跟安慰。最后来了关键问题，怎么听到神的声音？如果神的声音这么重要，怎么听得到神的声音？我们来读第十五节，第十五节的经文，请。
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尽自不肯。
我们讲四个动词，最后这一段，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归回，归回是什么意思？归回的意思在别的经文很清楚，就是转向，就是悔改。用比较我们熟悉的话，归回意思就是我们要悔改。十五节讲到你们尽自不肯，十六节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归回。他们不肯归回是什么？十六节就是他们骑马奔跑，他们用自己的方法要来追求很多很多自己的方式。弟兄姊妹，神帮助我们归回悔改。二十二节提到了我们要悔改，二十二节提醒我们要丢弃一切的偶像，对那些经营的偶像说去吧，完全的丢弃。弟兄姊妹，悔改就是我们远离偶像，跟偶像划清地界。注意他说这些偶像包着银子，铸造的偶像所镀的什么？金子，金子，银子。这些要丢的时候会不会有点可惜啊？哦，这个金子银子，哇，过去我花了多少的钱所得到的。我们一次请一位姐妹过来做见证，她在艺术界有很高的成就。她提到了她不认识耶稣之前到处拜偶像，而到处买偶像，听到哪个很厉害，把那个偶像带买回家放在自己的客厅，就这样一二三四五，她的客厅满满是那些偶像。到了后来她又要利用这些偶像，又怕这些偶像。他说他经过客厅都快不通过，他都不敢留在自己的客厅，很怕很怕，又要把偶像请到自己的家，又很怕。哇，这个等到他信耶稣之后就全部都丢掉了，好轻松好快乐。弟兄姊妹，这些偶像很多时候是花了很多的时间很多的精力，我们所得到的偶像。这个日文有一个词叫做氪金，大家听得懂吗？哦，我特别去查一下，哦，懂的可能就是比较懂，哦，就是在游戏中 要去花钱买装备，哦，买这些，哦，这个装备才可以打怪嘛，哦，要花钱，哦，提升，要花钱如何，哦，就是要氪金，哦，或是对支持的这些YouTuber，哦，要 donate，哦，要氪金，哦，哇，这个你知道我是花了多少钱才得到这个装备吗？哇，就是这样子把账号删掉，你知道我损失多少吗？哦，那是我多少青春的眼泪，哦，我多少钱才今天拥有这样的层级。弟兄姊妹，如果神回到22节好不好，如果神说这些金子银子的偶像你要玷污，要抛弃，对这些污秽之物对偶像说什么？去吧。弟兄姊妹，没有悔改就没有真正的复兴，没有悔改就不可能听得到神的声音。求主给我们这属灵的魄力吧。这些东西过去金子银子花了多少的钱，但是它在辖制我们，它让我们里头很害怕，它让我们里头不自由，我们愿意把它丢掉吗？求主给我们这样子勇敢的心。神恩待我们，也许我们来教会许久，但是我们是不是还是有一些偶像没有离开？我们里头还是觉得，哎呀，别的偶像可以参考啦，讲的也是有道理啦，哦，这个宁可信其有嘛，哦，这样子，这个每个都不得罪，哦，就是分散风险，哦，这样子比较好啊，哦，圣经上说不不不不不，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求主恩待我们，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神。彼得说：“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其他没有一个神明可以给我们永生，只有他耶稣能，我们还跟从谁呢？”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把手续办清楚。主耶稣，我是你的孩子，我一生跟随信靠你到底。如果还没有受洗，上礼拜牧师鼓励我们，不是我们够好才受洗，而是耶稣够好，我与他立约，我信靠他，我的生命可以一天一天像耶稣。如果我们信了耶稣还没有受洗，还没有与神立约，我邀请您下礼拜来我们的遇见神营会，参加完之后就赶快受洗，我们把生命大扫除扫干净，我们就跟神立约，让基督在我们生命中做主做王吧。求神帮助我们得救在乎归回，归回就是悔改，归回就是悔改。第二个，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安息是什么意思？安息最简单的意思就是停下来，停下来，归回安息，停下来。十五节说你们禁止不肯，十六节听到了，他们不要停，他们要骑马奔跑，他们要快快的去找资源，快快的用自己的方式。而神提醒我们停下来，耶利米书告诉我们，你们为何东奔西跑更换自己的道路呢？你们要因亚述，因埃及蒙羞，因亚述蒙羞一样。意思是犹大国最后一段的历史跟今天的台湾很像很像。当时他们面对两大强权挤压，他们所在的位置刚好是那个整个亚洲到非洲的一个交通要道，所以北边的亚述，后来北边的巴比伦，南边的埃及，在打仗的时候，就是他们的战争在我们的国家，在我们的家园，哦，就在打仗。所以当时犹大的君王要么就是拉埃及，要么就是拉亚述，拉巴比伦，他们就东奔西跑，哦，哪边强就挖哪一边。请问这跟今天台湾有没有一点像啊？哦，隔着台湾海峡，隔着太平洋，哦，哪边比较大，我们就抓他，哦，拉他，哦，这个小国的智慧，哦，杠杆策略。弟兄姊妹，这段我们当然要为国家祷告，但是我们要说，真正得救的道路不是东奔西跑找这个找那个，不是不是不是，真正的得救道路是我们要停下来，阿们，停下来。停下来，不再依靠这些东西。主耶稣得救高举非来自东非来自西，高举是从神而来，平安从你而来，我依靠你，我依靠你。今天很多人都很忙，哎，弟兄姊妹，请问你忙不忙？
忙，
哦，每一个人都很忙，哦，有人是真忙，有人是装忙，瞎忙，穷忙，哦，有人说我忙故我在，哦，为什么？ 忙碌代表我的价值，我很重要呢。哦，在公司我很重要。哦，在教会我很忙。哦，因为我很重要呢。哦，我这个位置很重要。我忙故我在，忙碌的背后有可能是虚荣，因为用忙来证明其实我是有生产力的。哦，所以日本的那个文化里头，哦，明明失业了还是要穿得非常的整齐，拿着公事包出去公园走一整天啊，哦，我忙故我在。哦，第一个忙碌背后可能是虚荣。第二个 C.S. 路易斯讲一句话非常的反直觉，很有趣。他说许多人非常努力，因为他很懒得做决定。很多人很忙，因为他懒得做决定。我们用战术上的忙碌来掩盖战略上的迟钝跟盲目。我们很忙很忙，但是我们没有问我们忙得对吗？我们到底在忙什么？神鼓励我们，很多人都很忙，但是我们好像在爬楼梯，爬一个梯子，哦，从这个刚刚进去的，哦，实习见习，哦，科员，哦，这个科长，哦，继续往上，哦，副理协理，哦，继续往上，我们往那个梯子一阶一阶往上爬的过程，我们有没有想过会不会有一天我们爬到了梯子的顶端才发现原来这梯子根本不是我要去的地方。就好像各位有看过那个影片吗？在美国，在加拿大下大雪纷飞，他们要出来的时候要挖路，哦，这个在大雪的时候公共的会扫除雪车，会扫公共的，可是从车库到那个马路要自己挖，哦，这个要出门要自己铲雪，哦，那个车子都被盖住了，哇，要铲雪，哦，要把车子开出来嘛，哇，要挖到最后，然后遥控冰冰就发现怎么样，挖到了隔壁人的车了啊，根本不是自己的车，哇，搞了半天是帮隔壁邻居开了路，自己的车还埋在里面。弟兄姊妹，有没有可能我们拼命爬梯子爬到最上方，发现我根本把梯子架错了墙，这根本不是我要去的地方。我们是不是用战术上面的忙碌掩盖我们战略上面的愚拙？弟兄姊妹，神鼓励我们，让我们安静下来吧，好不好？我们退一步想，退一步，与其我们问不断要忙碌这件事情为什么要做，上帝你喜欢吗？马太福音第十九章讲到了离婚，可不可以离婚？法利赛人来询问，来质问耶稣，因为当时有两派，一派认为根据申命记二十四章第一节离婚，这个丈夫认为有不合理的事可以离婚，不合理的事是奸淫，是很严重。另外一派觉得盐巴太咸，饭做的不好吃，就可以离婚。好，哦，耶稣是哪一派？好，哦，耶稣你选一派。好，哦，他们要耶稣回答这个问题，耶稣没有跳到他们里面，耶稣退后一步。摩西因为你们心硬给你们这个律法，但神起初创造的时候不是这样。神起初造人，造男造女，二人成为一体，要一起建立婚姻，意思是与其不断的问怎么离，哦，怎么离比较平安，哦，怎么样离这个可以保护自己，哦，我要怎么样，哦，这个很多结婚前有婚前协议，哦，就是离婚的时候要怎么样比较这个 保障自己的财产，还是我们愿意退一步，不是问怎么离，而是问这个婚姻耶稣要怎么挽回我们重新回到他的爱当中，这是不是更重要的呢？弟兄姊妹，神鼓励我们停下来，往后退一步，这是我的战场吗？这是上帝要我努力的吗？求主给我们这样子退一步的安静的时间、空间跟智慧吧，来寻求他。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就是悔改停下来，而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平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意思是沉默。经文诗篇83篇第一节提到了 求你不要闭口，也不要不作声。不作声这个字就是安稳，同样的字就是闭口。以赛亚书六十二章第一节提到的息声，在原文是同样的意思，就是这个平静安稳的意思，就是把平静的意思就是把嘴巴闭起来，闭起来。神很多的时候吩咐以色列人要安静，在出埃及第十四章，神要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时候，神说耶和华，神借摩西说，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不要，上帝说安静，不要发出声音，不要发出声音。第二次是在绕耶利哥城的时候，在约书亚记提醒，约书亚提醒百姓，你们不要呼喊，不可出口，一句话都不可出，直到我说可以呼喊的时候才呼喊。他们绕了七天，最后耶利哥城倒下，过程中一句话不可出口。弟兄姊妹，大家想一想，如果你是跟着摩西跟着约书亚要做这个奇怪这个很诡异的事情的时候，如果我们开口会说什么样的话？神要我们，摩西说我们明天要过红海，哦，我们想过红海，哦，绕耶利哥，哦，拿着约柜这样绕城，绕城一直绕一直绕，哇，这个这是什么战术，哦，这是这个什么情况，哦，很有可能神要我们闭口，是因为当人在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许多时候文化讲出来是好话吗？是怀疑的，是批判的，是抱怨的，是论断的。而上帝提醒我们选择安静吧。一个最好的榜样是玛利亚，在路加福音提到两次，玛利亚听到耶稣的事情，听到天使的预言，玛利亚因这话很惊慌，又什么反复思想，这什么意思？在二章第十九节，同样的他不明白，但玛利亚却把这一切事怎么样
存在心里，
反复思想。他的对照组，哦，就是说话，撒迦利亚说话不信的话就哑巴，但是不知道玛利亚有没有听到他哑巴的故事。好，但是玛利亚选择安静，当他安静下来的时候，神的奇妙就临到他。弟兄姊妹，神帮助我们，箴言告诉我们，愚昧人静默不语也算是智慧。我们好不好承认说，主啊，我是愚昧人，尤其我在家里头，哦，我的孩子常常提醒我，哦，话语不得当，哦，我真的学习很多，非常的感谢他们，哦，所以我就学习，然后在家里头安静静默也是一种智慧，哦，习字如金，哦，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安静下来。很多时候在情绪中讲的话，在愤怒中讲的话，没有一句是可以听的，但问题是话出得去，进到人的耳朵里头，请问拔得出来吗？你有听过夫妻吵架讲那个二十年前的事吗？哦，因为话出去了就拔不出来了，就连药吃下去就拔不出来了，怎么办呢？弟兄姊妹，最好的就是安静下来。当我们不明白的时候，学习玛利亚，我真的不明白，但我就反复思想，存记在心吧。得力在乎平静，就是沉默下来。最后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安稳的意思是什么？安稳的意思很简单，在别的经文提到的就是依靠神，就是信靠神。十五节提到安，十二节同样的字提到的是依赖，依赖。安稳的意思就是依赖。而经文十二章第二节，以赛亚书十二章第二节，我们来读这个经文，请看哪，神是我的拯救，我要依靠他，并不惧怕，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依靠神必不惧怕，依靠是同样的字，必不惧怕。神帮助我们，我们起来信靠我们的神，神会拯救我，神会帮助我。经文第二十六章第三节，请艰辛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倚靠你。倚靠就是同样的字，跟安稳是同样的字，同样的字根，同样的字根。提到了我们坚信倚靠神，神会保护我们十分平安。弟兄姊妹，我们处在危险的环境，危险的时代，末日越来越逼近，战争、饥荒、地震都在我们的身边，我们可以靠什么呢？神答应我们不会惧怕， 充满了平安。拿鸿书第一章也应许我们，我们来读，请。
耶和华本为善，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
弟兄姊妹，你我正在患难中，而神答应我们，在患难的时候神是我们的保障，并且神认识每一个投靠他的人，每一个安静在他面前信靠他的子民。弟兄姊妹，神认识我们，环境很危险，但是我们相信神会做个别奇妙的拯救。阿们。这是我们对上帝的信心，求主帮助我们坚定的信靠神，神一定保护，一定拯救我们。在一场大地震当中，一个男人失去他的妻子，失去他的孩子，失去了他许许，失去他的家园许许多多，但是他把自己命名是 Mr. Smile， 他说他是微笑先生。为什么？他说我相信耶稣，我要的不是神给我的礼物，我要的是给予礼物的那一位，我要的不是 gift， 我要的是 gift giver， 我要的是那个给我礼物的那一位，而因着上帝他可以喜乐，他可以有平安。弟兄姊妹，神鼓励我们吧，让我们看到神认识那投靠他的人，让我们坚信的信靠依靠他。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开始讲到了选择，弟兄姊妹，我们每天都在做选择，好不好？我们今天寻求神，主，我要听你的声音。什么是现在最重要的？神，你的话语来领导我吧。一句话，主啊，你一句话，瞎眼看见，瘸腿行走。神今天给我的角色，我的身份，一句话是什么呢？神给我在公司的任务，神给我一句话是什么？不断去寻求，不断去寻求，悔改。转下，停下来，嘴巴闭起来，专心的信靠，这是我们得力得救的关键。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听见主，跟随他。我们透过信息一分钟，把这个信息带回家。谢谢。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们一同思想，在关键的选择中，你我是否听得见关键的声音呢？选择的背后是听觉的征战，我们常常被各种外面的声音所淹没。求神让我们起来听见主的声音。人生有两种道路，两种结果。许多人东奔西跑，抓自以为的安全感，结果如墙破裂。而神期待我们转向主，请听神的话语，得着丰盛的江河。神答应我们，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我们或向左或向右，你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神答应我们，得着力量在于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归回就是悔改，丢弃偶像。安息就是停下来等候神，平静就是安静，而要做神反复思想。安稳就是信靠，坚定的相信神不误时，神不误事。愿主让我们在每一个关键时刻听见主自己。我们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您，你乐意对你的孩子说话，让就在今天我们听见你的声音，跟随你的脚踪。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
特别设计的一个图，我们请 PPT 帮助我们，在周报上的 QR code 好像有一些没有设计好。好，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可以用手机扫描，它是一张图，期待大家把它带回家，可以来思想。有两种人生，而我们可以走上一条跟随上帝的道路。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神的声音，每一天要引导我们，要保护我们。好，那我们也会把这个放在我们的影音的连结上，如果有需要的话也可以再来下载来看。好，宣凯可以吗？可以吗？可以。好好，太好了。好，有人可以就好。 好，我们一起来唱诗歌。我们相信我们的耶稣在每一件事要引导我们，我们跟随他必不羞愧。
救世主 凡事引导我，我何须别有所成，主爱怜我何用多疑，我一生梦主眷佑，今日心向天上平安梦安慰，何等喜乐，我深知无论于何时主必为我安排多，深知无论于何时主必为我安排多，就是主凡事引导我，崎岖路安然走过，于是连主自然相助，生命亮日日自我，我不虑虽困倦无力，我心里但我见你繁现我前，快乐眷恋永不停，但我见你繁现我前，快乐眷恋永不停。就是主凡事引导我，主慈爱何等丰富，主延续在天父家里为我背安乐住处，到那日我复活变化，如在你为光明所，千万年我仍要歌唱，耶稣凡事引导我，千万年我仍要歌唱，耶稣凡事引导我。
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要感谢神，神答应我们，不管在怎么样的艰难困苦，我们的眼可以看见耶稣，我们的耳可以听见，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我们在主面前来祷告，求神让我们丢掉偶像，停下来，选择沉默，选择单单信靠，依靠我们的神来祷告，请。姊妹，什么是我们现在要面对到的选择？什么是我们心里头最挂心的人？很可能是我们的孩子所要面对到的选择，以及我们要怎么样安排孩子未来。一些孩子要考私中，这个礼拜放榜；一些孩子要出国；一些孩子准备未来的道路跟方向。什么是最好的？我们在神的面前，好不好？为着自己，我们所今天所要遇到的，所要面对的选择，以及我们的家人所要面对的选择，我们来仰望神。主啊，让你不再隐藏，让我，让我的家人，我的弟兄姐妹听到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我们要行在其间。提名为自己，为我们所爱人来祷告，请。姊妹，我们来为福音工作来祷告。神把台湾放在这个地方，在这动荡当中，在华人的世界中一个重要出版的位置，福音的位置。什么是我们应当做的？我们在神的面前寻求神吧。主啊，恳求主教导我们怎么样传福音，怎么样建立教会，怎么样预备自己成为 mentor， 能够回应上帝在这个时代荣耀的工作，让整个教会 每一个弟兄姊妹听得见神在福音上面的心意，来跟随他的祷告，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赞美您。主虽然以艰难给我们当饼，困苦给我们当水，但是您答应我们，我们的教师不再隐藏，让何一堂，让每一位我们所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家人亲眼看见我们的耶稣。你向左向右，让我们能够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主神的大手引导我们每一个选择，选择耶稣，讨主喜悦。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门。
请坐，神祝福各位。